调频102兆赫，广西师范大学校园广播。老师同学们好，现在是时事广角节目。
纵览国际风云，
聚焦国内时事，
网罗新闻资讯，
透视热点话题，
时事广角。
网罗一周要闻，关注社会点滴，乘上时代快车，纵览国内外风云。下面请听一周要闻回顾。
首先关注国内新闻。
6月5号，国家主席习近平同老挝国家主席通伦举行会谈。他表示，双方要以今年中老友好年为契机，拓展文化、教育等方面合作，增进两国人民相知相亲。中方愿同老方实施人才培训工程，打造更多小而美民生项目。
6月5号，外交部长王毅在北京同缅甸外长丁茂瑞举行会谈。王毅表示，中方愿同缅方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稳步推进中缅经济走廊重点项目，合力打击网络赌博、电信诈骗等跨国犯罪，维护中缅边境地区和平安宁。
6月5号，最高人民法院发布中国环境资源审判2025等两报告及典型案例。最高人民法院副院长杨林平表示，2025年人民法院审结环境资源一审案件 22.9 万件，切实维护国家利益、社会公共利益和人民群众生态环境权益。
6月8号，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举行国务院政策例行吹风会。住房城乡建设部建筑节能与科技司司长陈少鹏表示，15-5时期将继续建设改造城市地下管网约77万公里，在增强城市安全韧性的同时，也将带动有效的投资。
6月5号，国务院办公厅公布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加强监管防范风险，促进私募投资基金高质量发展的指导意见。意见指出，要严厉打击私募基金领域重大违法违规行为，为私募基金行业规范健康稳定发展创造良好环境。
6月5号，生态环境部正式发布2025中国生态环境状况公报。公报显示，2025年全国生态环境质量持续改善，环境安全形势保持稳定。14-5期间，主要污染物排放总量持续下降，生态环境保持改善态势，向好趋势。
6月5号，住房城乡建设部就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修订征求意见稿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条例的制定旨在加强对住房公积金的管理，维护住房公积金缴存人的合法权益，更好满足缴存人多元化住房消费需求。
6月8号，自然资源部公布全国首个国家海洋大数据服务平台海洋云。海洋云的发布将进一步发挥海洋数据要素赋能保障效果，加强海洋数据集成服务，统一海洋数据共享流通技术标准，提升海洋数据产品应用质量。
6月6号，交通运输部组织福建海事局、广东海事局等部门开展台湾岛东部海域海上交通专项执法行动，全面履行我国海上行政执法管辖权，增强深远海巡航执法和重点水域交通管控能力，保障海上交通安全，维护国家权益。
6月4号，生态环境部在广东举办2026年中国生态文化论坛。会议强调，下一步要突出思想引领，厚植生态价值观念坚实根基，要探索文化赋能，激发绿色转型内生动力，为美丽中国建设提供强大支撑。
6月5号，西部首支综合性电网应急救援技术支撑队在四川省成都市正式揭牌成立， 该救援队主要负责电力灾情技术研判、抢险方案编制等核心工作，填补西部地区专业化电网应急技术救援力量空白。
6月6号，中国科学院海洋研究所自主研发的狼牙海洋大模型 2.0 版本发布。该模型可智能预报台风、海冰等全球典型海洋现象，为海洋防灾减灾、航运安全保障提供有力支撑。
下面关注国际新闻。
6月5号，联合国秘书长发言人迪亚里克在例行记者会上表示，联合国将始终支持各方，并帮助推动达成公正、全面且可持续的停火，并在一贯所界定的框架内推动结束冲突。
6月5号，世界卫生组织与非洲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共同宣布启动 5.18 亿美元埃博拉疫情防控计划。该计划旨在筹集 5.18 亿美元，在今年6月至11月间，用于支持非洲国家防控埃博拉疫情，加强各国准备工作，快速发现和应对疫情。
6月4号，世界经济论坛发布报告称，受地缘政治紧张、经济安全担忧及主要经济体贸易关系变化影响，地缘经济碎片化在2025年和2026年加速发展，预计每年将给全球经济造成2130亿至3070亿美元损失。
6月5号，国际原子能机构总干事格罗西呼吁各方要遵守国际原子能机构关于冲突期间核安全与安保的基本原则，通过对话与外交途径降低风险，避免发生核安全危机。
6月6号，伊朗外交部发表声明强调，根据联合国宪章，伊朗拥有固有的合法自卫权，并将竭尽全力捍卫国家主权、安全和利益。伊朗外交部强烈呼吁本地区各国恪守睦邻友好原则，并坚持国际法基本原则。
6月7号，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发言人卡西姆发表声明称，哈马斯正在埃及首都开罗与埃及、卡塔尔等斡旋国举行会议。卡西姆表示，此次会议旨在寻求有效方案，以确保停火计划第一阶段及人道主义条款得到切实履行。
关注国内民生，把握时政动态，敞开世界之窗，感受国际风云，以最独特的眼光解读时政要闻。下面请听要闻精读。
国家副主席韩正在白俄罗斯首都明斯克会见白俄罗斯总理图尔钦。韩正表示，白俄罗斯是中国全天候全面战略伙伴，双方要以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合作为引领，更好发挥中白政府间合作委员会等机制作用，扎实推进中白工业园等重点合作项目，不断打造合作新亮点。中方支持白方在国际事务中发挥更大作用，愿同白方在多边机制和国际组织中密切协调配合，共同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维护全球南方共同利益，为动荡的世界注入宝贵的确定性。
国务院总理李强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会议指出，就业是民生之本，要以实施就业优先战略为引领，全面贯彻劳动者自主就业、市场调节就业、政府促进就业和鼓励创业的方针，持续用力推动就业扩容提质，努力实现高质量充分就业。要健全就业促进机制，完善就业创业服务体系，拓展高校毕业生等青年就业成才渠道，加大重点群体就业支持力度，推动灵活就业、新就业形态健康发展，加强劳动者就业权益保障，
为依法建设惠及全体社会成员的无障碍环境，积极回应人民群众关切，
着力解决无障碍环境建设中存在的突出问题。全国人大常委会启动无障碍环境建设法执法检查，此次执法检查采取赴地方检查与委托省级人大常委会检查相结合的方式开展检查工作。执法检查中将重点检查五方面内容，包括无障碍设施建设的规范性和系统性、无障碍信息交流的可及性、无障碍社会服务的普遍性、无障碍环境建设监督保障情况，以及无障碍环境建设法的宣传普及情况。
为规范网络测评活动，维护公平市场竞争秩序，保护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合法权益，国家网信办、市场监管总局联合印发《网络测评活动规范》。规范提出，从事网络测评活动，接受第三方委托、赞助，或者与测评样本相关方存在利益关系的，应当作出显著提示。国家网信办有关负责人表示，网络测评活动要对照规范要求，自觉规范自身行为，维护公平竞争市场秩序和第三方合法权益，维护清朗网络空间。下一步，网信部门、市场监管部门将加强对网络测评活动监管，依法查处违法违规行为。
聚焦民生，关注时事，评社会热点，论天下话题，欢迎收听时事论坛。今天的时事论坛，我们一起关注在保护与发展中描绘向海图强新图景。
6月8号是世界海洋日，即全国海洋宣传日。今年的海洋日以守护蔚蓝向海图强为主题。2025年我国海洋生产总值历史性突破11万亿元大关。这片蔚蓝海洋正在释放出前所未有的经济势能。中国用实打实的发展证明，当开发利用与生态保护在同一片海洋相遇，我国完全可以走出一条既要又要的新路。
当保护能够得到切实的回报，蔚蓝才会被真心守护。如今蓝碳交易将海洋和沿海生态系统吸收储存的二氧化碳转化为可供交易的碳信用或碳指标，生态价值经由市场机制转化为经济收益。我国首个蓝碳交易项目落地广东湛江，380公顷红树林的碳减排量被认购，交易所得全部用于生态修复，也让周边社区受益。生态保护的市场化回报正在成为守护蔚蓝持久的内生动力。
同时，生态旅游更是让海洋的颜值变成了产值。数据显示，2025年我国海洋旅游业增加值超过1.6万亿元，同比增长 5.9%， 邮轮旅客量更比上年增长 25.3%。 例如，在海南三亚珊瑚礁修复项目既是生态工程，也是潜水观光的吸睛亮点。生态产业化把生态优势转化成了产业优势，让保护生态比破坏生态更具经济效益。
此外，深远海绿色养殖打开了生态产业化的更大空间。深远海养殖远离近岸生态敏感区，布设海域水质更优，流速更快，海域生态容量更大。鱼类在天然的环境里生长，发病少，用药也少，给近岸减负，向远海药粮，实施近海养殖，向深蓝远岸战略转移，既可修复近海生态，又把海洋资源利用从平面扩张引向了立体增值。
如果说生态产业化解决的是如何让保护有回报，那么产业生态化要回答的则是如何让发展没有破坏性。2025年海上风电市场规模持续扩大，全年新增并网容量比上年同期增长超 60%， 海上风电加融合发展成效显著，其中海洋能与海洋牧场的深度结合最具代表性。依托波浪、风等海洋可再生能源构建的离网供电系统，可以为深远海牧场的智能监测网和水下机器人等提供稳定的清洁动力。
除了新兴产业，连造船这样的传统重工业都在用生态标准重塑自己。据统计， 2025年，中国新接绿色船舶订单国际市场份额达69.2%，远超船舶制造业绿色发展行动纲要2024至2030年设定的超过50%的目标。所有的这些增量都在告诉我们一个事实，产业生态化并没有放缓发展，更没有牺牲发展，而是在用更聪明的方式发展。
向海图强的科技布局早已为生态保护留出 C 位，越来越多的科研力量把论文写在蔚蓝国土上。例如，中国海洋大学研究团队在黄渤海修复养护海草床20000余亩，建立起相对完整的温带海草床生态修复技术体系。大连海事大学研究团队在氢能驱动船舶、混合动力系统、多能流调控方面取得进展，有力推动船舶能源系统绿色升级。海洋科技已然成为守护与图强之间的坚强纽带。
当海洋经济的大潮与生态文明的底色交汇，我们看到的不仅是蓝色发展动能，更是民族永续发展的根基。让蔚蓝永不褪色，让图强行稳致远，就是中国式现代化经略海洋的誓言与方向。让守护蔚蓝成为全民参与、全时守护、全域覆盖的社会共识，共同奏响建设海洋强国的时代强音。
穿梭国际经纬，擘画外交蓝图，把握最前沿的外交动态，聆听最深度的战略解读。欢迎收听《大国外交》。今天的《大国外交》，我们一起关注，续写中朝传统友谊崭新篇章。
应朝鲜劳动党总书记金正恩邀请，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于6月8日至9日对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进行国事访问。此次访问是习近平总书记时隔7年再次对朝鲜进行国事访问。访问期间，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就双边关系及共同关心的问题交换了意见，为中朝传统友好注入新的时代内涵。
中朝两国传统友谊由两党两国老一辈领导人亲手缔造，在血与火的革命斗争中凝结淬炼，在社会主义建设历程中持续发展。近年来，中朝经贸合作呈现良好发展势头。据统计，2025年中朝贸易额达27.35亿美元。位于辽宁丹东新区的国门湾边民户式贸易区见证着两国日益密切的经贸往来。贸易区负责人张旭表示，今年五一期间，贸易区中方代表赴朝鲜参加国际展会，向朝鲜商社和企业进行宣传推介，与30余家朝鲜企业洽谈对接。
持续不断的文化艺术交流进一步拉紧了两国人民友好的情感纽带。去年10月，上海歌舞团出品的舞剧《永不消逝的电波》在平壤成功演出，引发朝鲜民众热烈反响。第18届平壤国际电影节上，《流浪地球2》等多部中国电影获奖。春节期间，行走的年夜饭活动为平壤带来别样年味。朝鲜4月之春国际友谊艺术节多次邀请中国艺术团参加，两国文化交流越来越密切，两国关系不断焕发蓬勃生机活力。
去年，习近平总书记在北京同来华出席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0周年活动的金正恩总书记举行会谈，就双边关系全局性、战略性、方向性问题达成重要共识，作出重要战略指引，推动两国关系进入新阶段。在习近平总书记和金正恩总书记的战略引领下，中朝传统友好合作关系持续健康稳定发展，为两国和两国人民带来实实在在的利益。
今年是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订65周年。1961年，中朝老一辈领导人高瞻远瞩，做出签订该条约的战略决策，为巩固两国人民用鲜血凝成的战斗友谊， 推动两国持续友好合作，奠定重要政治法律基础。65年来，中朝双方秉持条约精神，相互支持，密切协作，不断深化两党两国友好合作，加强沟通对话和协调合作，在地区和国际事务中相互坚定支持，彰显了中朝友谊牢不可破的时代价值。
今年是中国“十五五”开局之年，中国正在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朝鲜劳动党第九次代表大会胜利召开，社会主义建设不断取得新成就，中方将一如既往支持朝鲜走符合本国国情的发展道路，不断开创朝鲜社会主义事业新局面。
岁月共磨砺，烈火见真金，中朝两国是守望相助、命运与共的社会主义友好邻邦。无论时代如何变迁，国际形势如何变化，中朝传统友谊始终牢不可破，历久弥坚，不断焕发蓬勃生机活力。双方将以此访为契机，推动中朝关系与时俱进，取得更大发展，增进两国人民福祉，为地区乃至世界的和平稳定和发展繁荣做出更大的贡献。
新闻一线由我呈现，欢迎收听新闻直播间。今天是第二个联合国文明对话国际日，今年的文明对话国际日主题活动多文明多民族联欢会近期在悉尼举行。本次活动由中国驻悉尼总领馆主办，吸引了600多名中外观众参加。联欢会以澳大利亚原住民迪吉里杜管演奏拉开序幕，随后的表演展示了中国多民族以及印度尼西亚、俄罗斯等国家的特色歌曲和舞蹈，吸引不少观众驻足。这也印证了文明对话国际日不仅是一个纪念日，更是一个行动纲领，它向世界昭示着对话是通往和平的唯一桥梁，互鉴是开启繁荣的共同钥匙。
老师同学们，刚才为您播出的是时事广角节目，这一时间段的内容到这里就播送完了。主持人荣华、彭青、杨宇、思琪，校园广播2026年的节目正在持续上传，欢迎各位同学通过校园网独秀之声入口进行收听。如果您想在校园广播点播歌曲，或者有关于节目的意见和建议，欢迎通过我们的官方 QQ 及其邮箱联系我们，3599-418-152，3599-418-152。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我坐在这里看着时间流过。像潮起潮落。
谁比谁快活，谁为